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栏目，我是徐真。在这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中共政权在国内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恶行，之后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各地的情况，节目的最后是两个世人认同法轮大法得福报的事例。好，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时事聚焦。一名残疾儿童在几乎失去生命信念的关头修炼了法轮功，获得了新生，可是却被江氏集团的警察迫害。下面就请听他的自述。
我是一个患有脑瘫的残疾人，以前常常被人嘲笑，加之病痛的折磨，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轻生的念头。97年，我与母亲同时喜得大法，修炼后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随着心性的提高，身体状况、自身形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大法让我坚强地活了下来。为此，当大法遭受诬陷和迫害时，我和母亲就义无反顾地去北京证实大法。2001年10月1日那天傍晚，我与母亲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先后打出了大法横幅。就在我们举起横幅的时候，一群警察和便衣蜂拥而上，拼命地把我们拉走，拽上警车，拉到天安门附近的前门公安分局。刚一进走廊，他们趁母亲不备给她拍了照。当他们要给我拍照时，被我们发觉，母亲挡在我的前面不让他们照。他们一伙人就把母亲强行拖走，锁进旁边的一个大铁笼子里面。3-4个警察想按住我强拍，我拼全力抵制。一个警察恶狠狠地说，干脆把他的脖子扭断算了。看到这种情景，母亲大声呼喊，警察欺负残疾儿童了。他们仍旧不罢手，把我的内衣都扯破了。这样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也没拍成照。他们把我关进了大铁笼子里。不多时，一个警察又把我们叫出去问姓名地址。他威胁我们说，你们别不识好歹，我们有的是办法治你，并对母亲说，就你这样的还领着一个傻孩子，把你们送到精神病院去打一针，到时候给焦点访谈打个电话，过不了几天保证全国人都知道有一个妇女领着孩子练法轮功，结果把孩子给毁了，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练成痴呆儿了。我母亲说，你们这不是说谎骗人吗？这是违法的。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谁给我们钱我们就听谁的，不怕你知道焦点访谈里关于法轮功的内容都是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上面说你是啥你就是啥。听到这里，我们再也不理他了。他们又把我们拖回到铁笼子里，不一会儿他们又将母亲拽了出去，过了很久才把母亲带回来。一整夜时间就是这样一次次的被叫出去非法审问，到天亮时陆续又有些学员被抓到这里来。我目睹了有的男学员因为不配合照相，被警察打得满脸满身都是血，有的连鞋子都打丢了，有的女学员也和我一样，衣服都被撕坏了。我还看见几个警察用警棍殴打一个女学员。这之后，警察又把母亲带走了，同时警察在笼子外面又企图偷偷给我拍照。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他们是想利用我是残疾人做文章，我就把脸对着里面的墙，不让他们有机可乘。很长时间母亲才被带回来，母亲告诉我，警察逼迫他说出姓名地址，不说就打他，用脚踢他的肋骨、下身等部位。看母亲还是不说话，有个警察气得吼道，要是再早些日子，非得整死你不可。下午有一个警察看着我们与另一个警察小声嘀咕，干脆把他们娘俩开车拉到广场上，浇上汽油，放火烧死算了，就说他们自焚圆满升天了。警察使尽了招数，我们就是不说姓名和地址，那些警察就将学员一个个强行拖走。在他们拖拽学员时，我听到一个警察恶狠狠地说，给你们找个好地方，我就不信到了地下室你们的嘴巴还能这么硬。我和母亲听到这话才知道， 原来在关押我们的地方下面还有对同修实施酷刑的暗示。铁笼子里最后只剩下我和母亲，他们终于放我们回家了。当我与母亲从前门分局走出来时，天已经全黑了，头顶上的乌云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想到那些被带到地下室的同修们不知在遭受着什么样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时，我和母亲都哭了。
吉林省东丰县的法轮功学员汪玉林于2002年8月25日在长春市北市公安局一处和朝阳区分局刑警二中队联合绑架，并被非法判刑13年。曾遭受坐九天九夜老虎凳、用火烧、凉水浇、高压电棍等酷刑折磨，直至昏死过去。经一大三院切开静脉输液后抢救过来，因此导致心肌大面积缺血。三年多的时间里，汪玉玲因心脏病多次生命垂危。50岁的汪玉玲原来体重140多斤，身体很健康，现在被折磨得满头白发，牙掉了多颗，腰弯得很厉害，体重降到80多斤，生活已不能自理，而且患有胆结石、胃炎、高血压、便秘、失眠、呕吐等，手脚麻木冰凉，手指、脚趾没有血色，全身浮肿，经常昏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监狱拒收，现在被关押在省劳改局中心医院。汪玉玲原有四口之家，丈夫因患有双侧股骨坏死而失去劳动能力，一位70多岁的婆婆需要照顾。汪玉玲的儿子由于母亲多次被绑架受到过度惊吓，已经得病去世了。汪玉玲家境非常困难，每月靠婆婆400元退休金生活，丈夫拖着病腿几次去探望都被公安局、看守所、劳改医院拒绝，三年多一次也没有见到过妻子。为了挽救汪玉玲的生命，东丰县的法轮功学员紧急呼吁吉林省公检法部门立即释放汪玉玲，并停止对所有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六年来，中共使尽了招数迫害诋毁法轮功，但却使更多的人们听闻到了法轮功，而且在世界上60多个国家都有法轮功的修炼者。请听一位圣彼得堡的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
圣彼得堡消防队员尤里的修炼故事。尤里·阔别杰夫是圣彼得堡的一名消防队队员，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的，红扑扑的脸，一双饱经沧桑却透着淳朴和善良的眼睛。这个45岁的中年人在过去的岁月中也曾经经历过生命的低谷，家庭的悲欢离合，可是现在的尤里却精神焕发，充满活力，他总是那么乐呵呵的。尤里告诉人们，这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大法得来的福分。尤里出身于一个建筑工人的家庭，中专毕业就参加了消防队的工作。他年轻时抽烟、喝酒、吵架、骂人，样样恶习都有，加之工作劳累，30岁不到就得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又去康复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回来后医生说，你办残废证吧，你的身体不行了。尤里说，我不能丢掉这份工作，我还要养家糊口。就这样，他一边坚持工作，一边想办法治病，什么减食、冷水浴、练气功等等，但都不见多大效果。1996年，他从一个美国回来的朋友那儿得知了法轮功，朋友告诉他，只要你想修炼法轮功，不但免费，而且五套功法全部教会。尤里是又高兴又感动，几年来学过不少的气功，哪个不是收费昂贵又留着一手呢？今天才是遇到了真法真道。从此，尤里决心一心一意地修炼法轮大法。那时候还没有俄文的转法轮，他只知道按真善忍修炼心性， 改掉一切不好的习惯。97年11月份，从中国来了17位大学教授到圣彼得堡弘法，在那里办了一个有俄文翻译的九讲录像班，尤里第一次听到师父亲传的大法，心里的激动难以言表。从此他知道了怎么做人，怎么修炼。他从做一个好人做起，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不断地坚持练功，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好了。尤里所在的消防队每年都要例行检查一次身体，自从修炼大法以后，尤里年年体检都完全合格，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医生惊奇地说，要从一个半残废症的病人变成一个这么健康的人，你可真是一个特例。由于尤里的妻子常年有病，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尤里不得不去找第二份工作，做搬运工。他利用下班时间或休假日给一家公司扛大包，几十斤重的东西扛起来一干就是几个小时，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可他现在干起来觉得很轻松。尤里从心里感激师父，感谢大法，修炼法轮大法不但使他有了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还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这真是修大法得来的福分啊。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在尤里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么好的功法自己可是亲身受益。从此尤里以自己的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和亲身的体验证明中共及其所操控的媒体在撒谎。为了让受蒙骗的世人，特别是中国人明白真相，几年来尤里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彼得堡火车站向来这里游览观光的中国人讲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不管严寒酷暑，风雨无阻，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宿舍、中餐馆、大市场，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到处都有尤里的足迹和发放的真相资料。
为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真相，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参加社区游行就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美国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是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休斯顿都要举行大游行，前来观看的观众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今年已经是第三次报名参加这项游行活动了。2006年1月16日，马丁·路德·金大游行在休斯顿市中心举行。180个团体参加了游行，有学生队伍、表演队、乐队和十多部花车，另外还有 HEB、麦当劳等大公司和一些新闻媒体的队伍，如第11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等。国会议员希拉·杰克森·里、艾尔·格林·休斯顿和七位市政府的议员也参加了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在大游行中显得格外亮丽，引人注目。队伍以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英文横幅开路，后面是腰鼓队、堂鼓队、堂专舞和明慧学校的学生。花车上有学员展示法轮功的功法，同时还展示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图片横幅。队伍受到观众的欢迎，人们看到横幅上的“真善忍”三个字频频点头，一些人对学员招手致意，不断鼓掌，学员们还不断向观众送上真相资料。
我曾听有人说过，中共害人，法轮功救人，此话一点都不假。请听两则真实的故事。
贫死老人默念大法好，起死回生。河北省三河市某村有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2005年12月5日早晨起来，突然不能说话，四肢不听使唤了。家里人赶紧把老人送到市内一家大医院，经过 X 光检查，确诊是脑出血。老人在医院抢救治疗了4天，花了3700元，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而且昏迷不醒。医院停止了给老人用药，并告诉家属，病人已无药可治， 请回家准备后事吧。家人无奈，只好把老人接回家中。回家后的第二天早上五点，老人就出现了死亡征兆，四肢僵硬，抬头纹开了。家里人眼看老人不行了，就把寿衣给老人穿好，儿女们买好了要烧的纸，就等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了。闻讯赶来看望老人的乡亲中，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他伏在老人耳边告诉老人，心里赶快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此时一丝意识尚存，就在心中默默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来真奇，没多一会儿，老人眼睛睁开了，抬头纹合上了，气色也变好了。老人的儿女们当时非常激动，连说，是法轮大法救活了我们的父亲。法轮功学员嘱咐老人和他的亲人，不断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的师父就能使老人恢复健康。事实果然如此，老人第二天就想吃东西了，嘴里还能说出一个半个字来。第四天自己就坐起来了，第七天家人扶着就能站起来挪着走几步了，第十天法轮功学员去看望老人时，老人已经能自己走路了，而且坐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家里人看到老人一天一个变化，别提心里多高兴了。老人一提此事就激动得只想哭，他知道是法轮大法师父慈悲救了他的命。这件事情在当地成了一大新闻，老人的亲人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法轮大法救人的神奇。人们提起这事儿就说，法轮功真神了，法轮功就是好。有很多人主动向学员了解法轮功，并请了法轮大法的护身符。
大陆北方的一个工地上有民工300多人，一天法轮功学员去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大伙儿非常高兴，相互传看大法资料。民工们明白了真相后，全部都退了党团和少先队。法轮功学员还送给他们每人一个大法护身符，大伙儿高高兴兴地把护身符戴在胸前，连声说谢谢。几天后，当地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来到工地，要民工们把大法护身符摘掉，并威胁说谁戴谁犯法，但是没有人理会他们。第二天又来了更多的警察，威逼恐吓大伙。警察看见大伙无动于衷，就要动手抢夺大法护身符。这下大伙可跟他们急了，纷纷上前指责这些警察，人家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按真善忍去做有什么错？我们戴大法护身符是为了平平安安，你们不让戴，安的什么心？是想不让我们平安吗？300多人围住警察，你一言我一语，指责他们吃人饭不干人事，放着杀人放火的不管，竟欺负老百姓。有的民工还高呼法轮大法好，全球公审江泽民。警察见状自知理亏，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大伙儿又是一阵欢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队长高兴地对大伙儿说，只要大伙齐心，坏人就不敢再行凶干坏事，正义的力量一定能战胜邪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事实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徐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